一次分享信息之前，我总是要分享一个笑话，让大家轻松一下。一个太太回到家，看到先生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，不断的看足球的转播，头也没回都不回，就很生气的跑回娘家。跑回娘家的时候，看到爸爸也在看足球比赛，头也不回，他就问爸爸说：“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？”爸爸头不回的说：“妈妈也回娘家去了。”继续的升级，我是信号，三天一起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被接纳的，我是被饶恕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蒙恩祝福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神都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再次认真的说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被接纳的，我是被饶恕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蒙恩祝福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神都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此，一起领到我们每个生命当中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进入神的恩惠，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有神的恩惠。恩惠这个字英文叫做恩典这个字英文叫做 grace， 这两个字意义大概是相同的。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恩惠，恩惠就是神的能力帮助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，那是神的恩惠。神的能力，神改变我们不可能改变的，那是神的恩惠。神帮我们开路，神医治我们的疾病，神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仍然有平安有喜乐，神饶恕我们的过犯等等，那都是神的恩惠。圣经里面把这个恩惠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恩典，他意思说是不配的，我们不配的，我们人本身不配的从神来的祝福，从神的医治，从神的恢复、供应、饶恕等等。但是因着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凭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领受这样恩惠，那叫做不配得的恩惠。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我们表现多好，乃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以致于我们不用靠表现，不用靠行为来得到这个神的恩惠。所以英文把它叫做不配得的恩惠，叫做恩典。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可以享受从神来的恩惠。你不要完美的表现，你不需要努力的还要讨神的喜欢，那很好，我们已经尽力讨神的喜悦。但是不管你表现得多好，你多努力，总是有你做不到的地方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2000多年前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新的约定，为什么神以前一个旧的约定叫旧约，现在一个新的约叫新的约定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人家靠着表现来称义，你表现好，你顺服神，你就蒙受祝福；你表现不好，你违背神的旨意，你就蒙受咒诅。所以在旧约时代讲到说，你如果犯罪，你的罪追到三代四代。但是在新约时代已经完全相反，神说我不纪念你的罪愆，我不纪念你的过犯，我遮掩你的过犯。不仅这样，还要祝福你直到世世代代。那是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位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连上帝都自己对自己说，我以前旧约时代的约定是有瑕疵的，人不可能做到。那时候人是凭律法来得到神的祝福了，你表现好，你真遵守时间，你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就可以蒙受祝福。相反的话，你就蒙受咒诅。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完全相反，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从神来的祝福。你只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相信耶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身体为你破碎，他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就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。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恩典之下。任何的咒诅，任何的律法所带来的那些咒诅都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你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相信你是蒙受祝福的人，你是有神恩惠的人。不管你的出身如何，不管有人，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的老师旁边来跟你说你没有条件，你的出身不好， 你的过去不好，你犯了多少错，你跌倒多少次，那些话不要让它生在你脑中。相反的，你要不断的被你自己的生命宣告，我是活在神恩惠之下的人。好消息是，神的恩典超过所有的咒诅，任何的咒诅都不能超过神的祝福。你要从内心里面有真正的这样相信，你的生命才会充满从神来的祝福。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不配神爱的人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有神恩典的人，特别是也许在你出生的过程，或是你的环境让你觉得你不是有福气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耶稣来要让我们每个人知道，我们是蒙受祝福的。任何过去，任何的失败，任何的出生，都不能阻挡神的恩惠临到你的身上。唯一可以阻挡神的恩惠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生命当中的，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是活在律法主义当中，还是活在恩典当中？耶稣基督来解开了律法的枷锁，将人释放进入恩典之中。你要这样子确信。我发现一个事实，一个相信自己有神恩典的人，他总是蒙受祝福；一个相信神爱他的人，总是有爱在他的生命当中；一个相信自己是得胜的人，总是会得胜。所以你要从内心开始改变你的思想、你的态度，决定你如何领受从神来的恩典。一个白人女孩子17岁的时候，她跟一位黑人就怀孕了。17岁时没有结婚，这个女孩子回到家里跟她的爸爸妈妈说，我已经怀孕了，而且是对象是一个非洲裔的黑人。这个父母，白人父母非常的生气，跟这个女儿说，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把孩子拿掉，第二个就是永远离开我们这个家里，我们不要再见到。这个女孩子决定要保留这个孩子，终于她被安顿到圣地亚哥一个未婚妈妈待产中心，一个非营利机构，在那个地方待产。她心情非常沮丧，那个男孩子也离开了她，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享受孤独，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忍受寂寞，忍受未知的未来。她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她只是想把这个孩子保住。有一天，当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，她晚上经走出那个收容所，到圣地亚哥市中心去绕了一下。当他走过一栋大楼的转角处的时候，有一个宣教士，应该说一个传道人，在那里发福音的关章，告诉路过的人神爱你，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。这个未婚妈妈经过的时候，拿了一张单张看一下，上面有一句话：耶稣爱你，上帝在每一个一生有美好的计划。他停下来跟那个发传单的人聊一下，他问他：难道我这个孩子是上帝计划的吗？难道我17岁就单身？难道我这样一辈子还有盼望吗？神在我一生还有计划吗？包括我的孩子还有指望吗？这人告诉他：孩子虽然是你不想受欢迎，但是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神计划。这人告诉他：也许有未婚的孩子，但是这个名字不对，应该是未婚的父母，我没有任何的私生子。他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是你预期的，不是你期待的，但是是上帝计划好的，你就好好的保留这个孩子，上帝会在他一生有美好的计划。这个传道人就送他一本圣经，他就回去了。那一天他感到非常的温暖，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盼望，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孩子有前途有未来。他就翻开了圣经，在晚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字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。他想说，哇，这个名字很好，就我的孩子生出来是男的，我就把他取名为以色列。果真几个月之后，这个孩子出生了，他就把他取名为以色列，称他为神的王子。在这个孩子八岁的时候，这个妈妈试着带这个孩子回到他原来的家娘家去拜访他的父母，没想到第一次这个八岁的孩子坐在这个爷爷的大腿上面的时候，爷爷竟然把他推下去不认他。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我没有爸爸，然后回到我祖父的家，我祖父也不接纳我。 他内心非常的纳闷，也觉得非常的被拒绝，非常的痛苦。他慢慢的成长，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不被计划出生的。他在学校里面总是受到同学的嘲笑，同学们总是认为，你看你又是黑人白人的混血，你又没有爸爸，你看没有人爱你，你的表现又不是很好。他真的感到很孤独，很绝望，很看不起自己，他自我形象很不好。但这个孩子喜欢读圣经，这个孩子喜欢到教会去。有一次他到教会去的时候，上面的牧师刚好讲到了一个圣经的经节，这圣经的经节是在诗篇139篇第16节上面讲到：“我未曾写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；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面。”这是上帝在对着说，他觉得上帝用这句话在跟他说：“上帝说，你还没有成型之前，我都已经看到你。”你的一生我都已经计划好了。是的，你是从你妈妈肚子生出来的，但你真正是从我而来的。你爱你的妈妈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真正的来源是从上帝创造的。上帝透过你的妈妈把你生出来而已。那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价值不一样，他发现自我形象慢慢的改变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他的爸爸不爱他，即使他是意外怀孕的，即使他不被期待出生了，但是他是上帝计划中，他是上帝早已经计划好要出生了，上帝在他一生美好的计划，有美好的前途等着他去经营。那时候他对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那个身份开始改变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认为自己是不配的，自己是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的，他不认为自己未来会没有好结果的，他开始自我形象改变了，让别人笑他。然后他再次想到他的祖父为什么把他从他的大腿上推下去的时候，以前的痛苦他不再去纪念了。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安排他的人生，如同这个圣经经节所说的：“你的日子还能度一日，我都已经写在册子上面了。”上帝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生，上帝知道我们会出生在哪个家庭，上帝知道别人所说的负面的话不能影响我们的命定。那就是今天要告诉你，神早已经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出生之前已经赐下他的恩典，赐下他的祝福，任何所谓的咒诅都不能超过神的祝福。即使你的出生不被计划，即使没人看清你，即使你跌倒过失败过，你的资源不够，你的背景不好，那都不能阻挡神在你身上的祝福，都不能阻挡你领受神的恩惠、神的恩典。我们有这样的相信，我们从内心里面真正相信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不管环境如何、出生如何，不管我教育条件、背景如何，我是有神命定的人，我是有神恩惠的人。当你这样信心的时候，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，你必定领受从神来的祝福，你必定会经历神为你预备那丰盛的生命。这个孩子就这样，他开始自我形象改变了，他相信神创造他一定有美好计划的。神在他一生一定计划好让他成为得胜的人，不是因为自己努力，而是因为有神的恩典、神的恢复、神的更新、神的供应在那个地方。慢慢的，这个孩子的妈妈发现这个孩子非常有音乐的天分，虽然他在学校里面成绩不是很好，经常都勉强的及格而已，但这个小孩子会玩各样的乐器，他只要听到任何音乐他马上可以弹得出来，那个乐器只要在他的手中，他都可以弹出很好的音乐来。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，在教会长大，成为诗班的领导，不仅成为诗班的领导，他在20几岁的时候开始作曲创作歌曲。在1995年，他得到格莱美第一次的音乐奖，音乐创作奖。这是1995年得到一次，到2002年他又得到一次。这个人的名字叫 Israel Hilton， 现在在Houston 一个非常大的 Lakewood Church 里面带敬拜。他还创作了很多诗歌，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歌叫做 Friend of Mine， 我的朋友上帝。他说上帝是我的朋友，上帝不是遥远在天边的，上帝在为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上帝要施加恩惠、恩典、供应、医治，陪伴在生命当中，我必定可以完成我的命定，我的未来充满盼望，我是一个没错的。因为他的思想改变，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有神恩惠的人，以至于他的前途不一样。我发现很多人之所以没有经历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不好， 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，不是因为你的教育程度不好，条件不够，都不是，而是因为我们思想限制了神的恩惠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你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你的思想。这个社会的教育体制很容易让我们觉得，我一定要表现好才会有祝福，我一定要努力才会有所收获。是的，那是对的，没错，但是神的祝福超越这一些。神的祝福不需要靠你努力的去争取，神的恩典不需要靠你有好的表现。我们有好的表现，我们努力，上帝很喜悦。但是上帝更在乎的是你的信心。如果你从内心里面真正的相信神爱你，是在一生的美好计划，神的实现的恩惠，我相信你会得到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 有人有神迹，我没有神迹？很多时候你没有神迹，那是因为你不认为你会有神迹。很多人找我祷告，牧师，你为我祷告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不自己祷告？我说神不会听我祷告，我这样的人神会听我祷告？我没有那么错，神怎么会选你祷告？牧师，你比较完美，你为我祷告好吗？因为你比较完美，所以你祷告神比较听。他的思想限制了神迹，他的思想限制了神的作为，他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他不配，他认为不配，因为他认为他要表现好，上帝打开他。但是自从耶稣基督来那一刻，自从耶稣我们讲十字架那一刻，他说成了。”他成就了所有的救恩，他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，他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以至于不用靠表现来称义，所以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。圣经里面你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律法就是靠表现，做得好就要奖赏，表现不好就受到惩罚。但是耶稣进来之后完全改变了，我们需要遵守律法，我们努力的遵守律法，谁知道我们怎么努力都真知道，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能力改变我们自己想改变的，做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的。今天我告诉你，神的恩惠早已经等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。你需要恩惠的时候，神已经供应在那个地方。每个需要恩惠也许不一样，也许你的生活，也许你的生命，也许你的环境，你需要多一点的恩惠，但神一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。前阵子有一位单亲妈妈带着三个孩子，在好几年前的事情，这个妈妈的三个孩子都是我的病人。当她的先生离开她的时候，她到我诊所来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离世我日子怎么过下去，未来怎么办，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怎么活下去。那时候我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圣经所说的话，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出卖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完美。但是那时候我读他的生命这个经节，我告诉他，你不会绝望，就如同圣经所说，你不会消灭，那是因为神爱我们。我说你要只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的相信神爱你，领受神的恩惠，你的日子可以平安喜乐过下去。你不仅仅只是勉强的度过日子而已，你还会有平安，还有喜乐。他说我看不到未来，我说你不需要看到未来，神的供应是一天一天供应的，神的供应是你需要的时候就给你，也许你看不到，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，神必定供应你。果真一天一天的过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，一个月一个月的过，一年一年的过，现在已经十几年了。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三个孩子已经很大了，最小一个已经十二年级了，另外两个已经上大学了，而且上了很好的大学。我就问这个妈妈说，怎么样，日子如何？她说，牧师你讲的没错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他说我们不自消灭，那是因为神主般的慈爱。他说我的路径都低下了，只有神以恩典为我连续的冠冕。他说牧师你讲的一点都没错，当我需要的时候神总是供应，当我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想，神啊，怎么样让这两个孩子上大学？第一个上的时候，神已经奇迹似的让他的孩子拿到奖学金，而且可以分毛不出。第二个要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又开始犹豫，开始担心，问怎么神啊，难道还可以进得去？还有足够的机会可以供应他吗？他说每一次正需要的时候，神必定供应。 那就是我们神，神的恩典每天够够够不用，神的恩典降在个人的身上，就是完全。圣经说，从他丰富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英文说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领受一个祝福，接着一个祝福，不是只有一天的祝福而已。你以后的每个恩典，每个需要，神都必定供应。所以，大可以不用为未来感到担心，未来感到难过、害怕。你不要，你只要每天早上起来，对着镜子，对着自己，对着上帝说：“上帝，我相信未来虽然不知未知，但是我相信我所需要的恩典，你都够；我所需要的恩惠，你都会供应给我；我所需要一切，你都会满足我的需要。”那是你的信心，是你的信心启动神的能力，而不是你做多少好事，你遵守多少律法，你参加多少聚会，祷告多少，那都很好。但最重要是你的信心，我们都可以领受从神来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好像是被咒诅的，就如同刚刚那一个我说那个以色列那个男孩子，他这里他好像是被咒诅，不被计划的。有一些咒诅好像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。别人告诉我你不可能，你没有条件，你做得不够好，你表现得不够佳。那些咒诅，那些负面的话，好像一个咒诅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咒诅英文的定义就是那些让我们失去信心，让我们未来失败，面临很多困难，那些任何的话语或任何的情境，那就是咒诅。很多人活在咒诅当中，因为过去别人对他所说的负面的话，也许是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，失败的，跌倒了，软弱的，告诉自己我不配，我是倒霉的人，我是蒙受祝福的人。经常这些咒诅的话会在我们脑中萦绕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神的恩典超过所有的咒诅。不管过去谁对你说哪一些负面的话，不管你自己对自己说哪一些咒诅的话，那些都不能超越神的祝福。这样你的心灵领受神的祝福，必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了，你必定会经历神的恩惠的。重点在你的思想，你的想法。你不要让那些咒诅的话语、咒诅的情境影响了你往前走，影响了神的恩惠。你要开始改变，跟我一样学习，每天告诉自己：我是蒙受饶恕的，我是能力，我是有可爱的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有神的恩惠跟我同在的。当你不断这样为自己的生命宣告的时候，你的自我形象就会慢慢改变。你不仅自己越来越有信心，你不仅可以抬起头来挺胸膛。兄弟，知道自己是有命定的，知道神爱你，知道神用双手拥抱你，知道神饶恕你的过犯，知道神看你为可爱的，知道神在你身有计划。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必定看到神的恩典不断地临到你生命当中。我以前经常跟大家分享说，我每次到这个地方去，我一定停最好的车位。可能说牧师，可能是因为你是牧师，所以上帝特别建议让你停到好的位置。我发觉一个事实是，有些人跟我讲说，牧师你可能是运气好，所以每次在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停车位在那里。我说是神的安排，那神哪里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去？我说神当然知道。那你有每一次祷告吗？我说我不一定每一次祷告，有时候我到的时候才祷告。但是我相信一个事实，因为我经常对自己的生命宣告，因为无时无刻我都告诉自己，我是有神恩典的人，我是有神恩惠的人，神爱我，神的祝福会临到我。当我这样不断宣告的时候，我相信神早就已经听到了，以至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神都说：“哎，这个经常说他是有福气的人，就让他有福吧。”这个人说他会找到停车位，就让他找到停车位；这个人说他的病会得到医治，就让他得到医治吧。这个人说他的孩子会以后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就让他孩子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了。这个人太相信我了。这个人老是跟我说：“哎，他是有恩典的人，神爱他，以至于我经历。”我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。有一次。我儿子很小的时候，他跟他一个朋友在我们车库里面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，一起在那里喝可乐，或是做一些他知道我会不高兴的事情。然后那一天，他两个在那里有说有笑，很愉快。然后不知道什么事情，我刚好到车库去，我就开门，我开门就看了一下，我儿子看到我看到他，那我就笑一下。那我儿子知道，哎，爸爸不高兴，我做这样的事情。没想到没多久以后，我在旁边偷听，我听我儿子会跟那个朋友怎么讲。我想说，我儿子应该讲的，啊，惨了惨了，我爸爸本来连骂我，爸爸一定惩罚我，让我不能玩这个玩那个。没想到我的儿子竟然跟我朋友讲说，哎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害怕，我爸爸很爱我的，我爸爸会原谅我的，我爸爸会接纳我的。 啊，但我听到的是我不是生日，我很高兴，我想爸，我的孩子这么了解我，我这孩子都知道我爱他，我喜悦他。我相信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心态，当我们相信他爱我，当我们不断地为我们生命诉说他的荣耀，不断对自己宣告说，神啊，你是爱我的神，你是一个愿意施下恩典的神，你随时随刻的恩惠会临到我生命当中，我需要医治的时候你医治我，我需要恢复的时候你恢复我，我需要孩子学会的时候你会供应我，我需要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为我预备，一扇门关的时候你会开一扇门，我换座的时候你会饶恕我并且拥抱着我。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会不一样，上帝也非常喜悦的。我今天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经常对自己的生命宣告，而改变自我形象。也许别人不爱你，也许旁边的人拒绝你，也许别人说你不可爱，你没有条件，你没有背景，你没有资源。不要让那些话在你脑中生根，只要让神的话不断在你脑中生根，让神的话成为你自我形象的根据，自我形象来源。就像我儿子一样，因为我经常跟他讲说我爱你，我经常跟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接纳你，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会在你旁边。他让这些话萦绕在他脑中，以至于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说出来，他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他知道他的父亲是如何爱他接纳他。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当我们信神之后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我形象，也要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。我们已经都活在律法当中，很多人老是认为上帝好像警察一样，那个警枪警棍等着我们犯罪打我们，让我们出车祸，让我们生病等等。很多人经常会来说，牧师，我这次生病是因为我得罪神了，所以神让我生病。我说生命绝对不是从神而来，病绝对不是从神而来，也许神允许，但是绝对不是从神而来。神不是降灾的神，神不是降灾祸的神，甚至是赐恩典的神。那些灾祸也许是从黑暗势力来，也许是我们自己因为饮食，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花费，以至于得到的后果，那绝对不是从神而来。神说从神而来，必定是祝福的，必定是恩典，是必定是供应，必定是恢复，必定是充满的自由，那样祝福的。不要相信神是那个严厉的神，不要相信神是像警察一样的神，不要相信神老是眼睛看放大镜看着你，是不是做错事情？不是。也许别人会专挑我们的缺点，很多人喜欢找我们的缺点，很多人永远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总是看他有什么缺点，我可以把它找出来，让他不舒服一下。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上帝也不是这样的上帝，上帝总是看到我们的优点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爸爸去看我儿子，那儿子的不是，我跟一个朋友去看他儿子的球赛，那是刚好是一个篮球的比赛，他儿子个子特别的小，每一次他是接到球运了两下就被旁边那些高个人就抢去球了，没有就根本没有办法投篮啊！我再来看看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说你带我来看你儿子比赛，你儿子那么小，半分都没得到，好不容易接到球，球就被他抢去了，而且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。哇，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孩子抢到了球，这次他没有马上被抢去，他闪了两步绕过那个人。那当球还是被抢走，我就很不好意思。没想到这时候那个爸爸，医师，你们看到，你看，我看到什么？我这样子可以不好意思看到你儿子球场。他说没有啊，你要看到我儿子绕过那个人，哇，他跑了一步到旁边去了。爸爸只看到那个孩子好的表现，他没有看到那孩子被抢去了，他失败的时候。我相信我们天上的父亲是这样，他看到是我们表现好的时候，你做得很好，人家你做得很好。不好的时候他当然看到，但他在乎的是我们表现好的那一刻，他希望我们越来越好，他知道当他不断的接纳我们鼓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表现就会越来越好。我鼓励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，当你看任何人的时候，尽量看他的优点，尽量找出他的长处，鼓励他，安慰他。礼拜五跟昨天我又去看我孩子的那个球赛，他这次打那个排球。上个礼拜我去的时候，发现每一次有人杀球啊，或是得分的时候，旁边人就过来，哇，拍拍手，给他一个安慰，给他一个鼓励，给他一个赞美等等。这次去，我又发现另外一个现象，就是当一个孩子球发错了，或是没有得分，或是失败，或是球掉的时候， 那个人竟然主动去跟旁边人，你给我握手，你给我握手。我说奇怪，他们这样子，你打球拿你球没有打好，应该是很不好意思在那边等着别人安慰你。没有想到他，只要是他打球打不好的人，一定主动去哎握手握手握手握手。那后来我就问我儿子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你们打有人打球打不好要去找他握手？他说那是我们教练讲的。那有一个人做不好失败的时候，别人要安慰他，但是失败的人要主动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这次表现不好，你给我鼓励，你再支持我好不好？下次我会做得更好。”我们一般成为这样，在生命的每一个层次，在每一个团体当中，当我们有软弱，当我们有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勇敢的可以跟别人说：“哎，弟兄姐妹，这次我表现不好，你安慰我好不好？你鼓励我好不好？你不要离开我，不理我了好不好？”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，我愿意因着自己的表现不好而请求别人的接纳，并请求别人的祝福，而别人愿意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团体不一样。上帝也是这样看的，上帝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恩惠，特别是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让他失望的时候，现在等待着我们祈求他的怜悯，祈求他的恩惠。神所赐的福没有能咒诅，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个叫巴勒的将军，他们是攻打以色列人，很难进去，他们知道很难打败这群以色列人，但他知道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，他知道这个巴兰只要说话咒诅这个以色列人，他必定可以打赢，他们必定可以攻破以色列这个城市。所以这个巴勒将军就差遣他的部人去找巴兰，他跟他讲说：“巴兰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只要在上帝面前咒诅谁，谁就能受咒诅。”所以他就邀请巴兰，请他的部人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找这个巴兰，希望他能够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。那这个巴兰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好，在圣经讲到，他说：“你不可，上帝跟他说，你不可跟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”上帝跟他讲说：“我所祝福的人，我要祝福的人，谁的咒诅都不能临到他的身上。”今天同样的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活在恩典时代的人，上帝告诉我们：“您是蒙受祝福的，没有人可以咒诅我们，没有人的负面的话，没有人的眼神，没有人的拒绝，没有任何出生背景过去可以让我们这些蒙受祝福的人遭受咒诅。”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情。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经节，然后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赐福，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这是一个神的仆人，别人已经骂他，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。有人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不感到难过，你不感到伤心吗？你不觉得这些人的咒诅会临到你身上吗？”我相信对神有非常好的认知，他说：“任凭他们咒骂，神啊，我愿你赐福给我。神啊，我知道你是赐福的神，即使别人咒骂我，看不起我，不公平的事情发在我身上，但是我都知道你是赐福的神，这样我坚定相信你，这些咒诅不能加诸于我身上，我必定成为蒙受祝福的人，我必定成为得胜的人。”今天我不约在座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有神的恩惠，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表现不好，而是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，不是因为你是谁，而是因为他是谁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做了什么。有这样信心，你的生命必定充满神的恩惠、神的恩典，你必定克服所有困难，你必定完成神在你一生的美好的计划，你必定今天成为你预备的奉神的生命。
去，你疾病复原，我的心里呀，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
天与地又何等一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力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光，繁衍里我都愿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
从亘古直到永远，
耶和华他是